车武大师念佛切陀教义百记，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75首。一句弥陀满般若度，尽极星空云开月露。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能圆满般若波罗蜜，在实相这种空性当中所缘之尽是极，能观之心也空啊，这就尽极星空，就云开月露啊，这个乌云遣散，打开本有的月亮就显露出来。好，这是文句上是这么表达的，里面有微言大义。这个般若在六度当中是放在最后了，也是六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科目。前五度如盲，般若如目，一切善法的渊源来自于般若啊，三世一切菩萨成佛也是从般若里面流出，就常常讲是出生一些诸佛之母，所以这很重要的啊。般若呢这个词，这个所以五种翻译里面尊重不翻啊，意思是智慧的意思，但是呢它又仅仅翻译成智慧好像还不能表达般若的最本质的内涵啊。那般若呢它是对啊一切法的本质特点的透彻的把握啊，一般讲般若就是谈空性。佛说般若系经典说了22年啊，一代十教说20年，最长的时间。大藏经里面都是把大般若经呢600卷放在首位啊，可见般若在佛法当中的重要地位。那这个般若是谈毕竟空无所有，我们凡夫有诸多的颠倒啊，最重要的颠倒就是把不真实的看成是真实的啊，比如这个身体是四大假合的，并没有主宰意啊，这个妄心也是缘起法啊，五蕴都是因缘假合的，但我们会执着身心的真实性，就执着这个我的真实性，由这个我就升起了我属的概念，我属要占有的一切权势、财富、名誉、种种享乐啊，为了占有得到这些就造作诸多的恶业，所以最终还是一切恶法的源头就是缺乏般若空慧的关照。所以在般若心经典当中就不断的用种种比喻呀来表达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如幻如影如抛如阳焰啊，都用这些来表达啊，虽然看过去是一个有，但是那是幻有，是假有，本质上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般若的这种 关照是非常彻底的，依法不立，在空当中连空空也要空啊，要讲十八种空，空空一空，一空到底，无属得，无属依，无属有。所以我们谈般若经典，一般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金刚经》了，再就是我们每天都诵的《心经》了。那《心经》就是无属得嘛，由于无属得故，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是在菩萨的修行过程当中所拥有的。啊，声闻缘觉是没有般若波罗蜜的。啊，那般若波罗蜜的圆满，那就是成佛了。啊，成佛在佛的立场上，般若波罗蜜就转为一切种子。所以，这个般若为母啊。出生三世一切诸佛，所以了知诸法的空性是修行佛法的先决前提。但我们众生无量劫以来只有的那种烦恼之见很重，那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能够帮我们升起般若的空慧。那就从这句名号来看，名号它也是属缘之境啊，这个心是我们能念之心，这里面天台家会讲一心三观一境三谛，能观的是三观，就是空观假观中观，属观的是三谛啊，真谛熟谛真谛。那空假中尤其是中，那就全体的性德，由这个全体的性德升起的修德。天台家常常讲一个偈子啊，静为妙假，观为空，静观伤妄即是中，妄照何尝有先后，一心容觉了无终。这个境是假地假有，但是它是从你心里变现出来的，尤其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假是阿弥陀佛因地愿力所显现出来的，所以它有不可思议的特点。敬畏妙假，观就是我们一心三观呢就是去持念，持念的心它就是空观。既然是空，那属缘之境能观之心融为一片啊，能属超越就妄消明，那就是那个中，这个中就是我们妙真如性。在这种中观当中，它是没有时间的先后的，那就切入到这个一心，一心就圆融，就绝代，就没有终极。那这样去体会紧急星空，这紧急星空在念佛当中就属于理一心不乱了。在这种一心不乱当中，就能够了知能念和属念是一个东西，不是打成两绝，超越对待，为一心故。这个一心 就是妙真如心。妙真如心是离开一切法的差别之相的，不是虚妄的攀缘之心。在唯一心当中，就有即照，即和照不二，即和照同时存在，不可思议。如果说这句佛号是一个有，那当下能念之心本体自空，你这个心，心无属性呢，心从哪来？是缘境界而来啊。那从这个，既能这个能念之心它是缘生法，那自性本空，所以不能说这个心还有啊。若念其有，能念之心本体自空，属念之佛了不可得。你能念的心没有，那这个属念的佛号也了不可得，因为属念的佛号也是缘你这个能念的心出现的。你能念的心没有，属念的佛号当然了不可得啊。这是从有的一边来说。那从无的一边来说，你也不能说哦，这个就断灭就没有啊。那你若念其无，能念之心灵灵不昧，属念之佛历历分明啊。所以这个在妙真如性即照不二的状态当中，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啊。这个能属有无这些情执，这些见解都要消明。消明这个，那我们自性本具的叫清净本能的体性就承露出来，这就是见到了，就是理心了。所以达到所念的名号之境，即能念的心空，那就有一个全新的境界。这全新境界就是云开月露啊。云代表我们的烦恼，乌云原来很厚重，那你这个净极星空，这个乌云遣散了，打开了啊，原来这个云之上的月亮就沉露出来。这个月常常把这个月表达妙明真性，我们的本地风光，本来面目啊。寒山诗里面有首诗就用这个月来比况它的这个妙明真性啊。物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啊。就是我这个心就像秋月，秋月，秋还代表清凉的啊。那一轮秋月映在碧水荡漾的水潭里面，是那样的清净皎洁。所以这个心你说它是有呢了不可得，你说它无呢，哎，水中又有那轮月亮，但那轮水中的月又捞不起来，也是有和无都不能表达。所以表达这个妙明真心，任何的比喻都没有办法把它精确的表达出来。所以教我怎么去说，就是这样的妙明真心 离开有无，伤遮两边，伤照两边，离四句绝白费，无可说，不可思议，就这个意思。所以楚辞禅师对寒山的这首诗还有一个解说啊，墨笔心如月，秋霜亦非节，竹来参学人，视听虚空说。就是不要把这个妙明真心比喻成那个月啊，就是秋霜也不是很洁净。哎，这就是从扫荡的层面来说呢，中门下你不能立个东西，立个东西又不对了，所以立破要同时啊，这就是扫荡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哎，那要来参学这个心性傲障的人，你还要试听虚空说，虚空谈空性，还是要回到那种空性当中去把握这个般若波罗蜜，也就是众生本具的心性，有实相般若，有文字般若，有观照般若啊，有方便般若啊。那般若的展开也是非常广泛的。好，请看第76首。一句弥陀想即思专，为离人土以作宝莲。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能够使你的想即定思专一，没有离开娑婆这个堪忍的秽土，就已然做到了极乐世界的七宝莲花上了。这些偈颂都是意义深刻。怎么叫想即思专呢？这里要了解一点法相为实的概念。对这个想即思专，慧远大师在《念佛三昧序》里面也是这么表达的。就是念佛三昧是什么内涵呢？就专思即想之谓也。思专则志意不分，想即则气虚神恼。他有一段这样的，那这段表述我看现代人都不一定能看得懂，不知所云呢。那你一定要把这个思和想表达什么意思要给他搞清楚。法相中讲啊，为师这个心王有八识，心属有51种法。心王心属是我们众生层面的现象，现在怎么转识成智呢？这一谈转识成智，那一般讲心意识三个概念。心是指第八识阿赖耶，意是指第七识摩那识，这个识是指第六识啊。这个意第六识我们是非常活跃的，一切思维离不开这个第六意识。所以唯识讲你转识成智，这八识里面最重要的是第六识和第七识。这就是《法华经》讲的，一切众生有具有如来智相，为什么不能证得？就是有分别有执着。那第六识就是分别，第七识就是执着。那修行要对治这个分别和执着，也就是八识里面，轻则先亲王， 第六识第七识是在阴地转，你这两识转过来了，那第八识和前五识自然就能转，这就是果上转啊。那第六识在这个念佛当中，先以耳识，因为作用于耳根，耳识闻阿弥陀佛名号，然后就用第六识来专制意念。一门深入，为什么要念清楚听清楚呢？一门深入呢，让你专注这句佛号，专注这句佛号就叫施专，施住你的第六识。那你由于第六识在专门念这个名号，细缘这句名号，那这个六根里面呢，耳根你首先摄住它，那眼根鼻根舌根身根，由于你耳根摄住了，它就不会去驰散到外面去。这就大势菩萨念佛圆通章讲都摄六根，都摄六根，这个叫根大圆通，见大圆通，就是把这个六根摄在阿赖耶识的见分里面。见大呀，见大叫阿赖耶识的见分，又叫一精明。那你一精明的见分摄住之后，六根就不会奔逸到六尘啊，不奔逸到六尘就不会产生中间的六识。哎，那这个就从耳根开始摄啊，这样摄住念念不间断啊，念念不间的这念即而忘，这就是助入流忘所的工作了。念顺法性之流，而忘记因生之所。好，这里你第六识摄住之后，第七识就产生作用了。第七识是叫传达识，它是执着前六识为我所用，执着阿赖耶识的见分为我，所以第七识就是我执，它的功能就是恒常的去思量，去考虑。但如果你前六识不给他的一个资源，不给他输送信息，他也就没有办法了。他恒审思量，没有材料给他，他就会想急，这个想他就急定下来啊，这想急定下来，他就跟前六识不发生关联，前六识脱落，脱落之后，他为他所用的六识跟他不发生关联了，他就在阿赖耶识层面，阿赖耶识有个特点叫真妄合合，一心二门呢，有心真入门的真如，有心生灭人的这个妄心，真妄合合。但你这句佛号念念的这个妄消明了，妄消明了，那这个第七识第八识也自然的没有它的行动，第七第八识它没有它的行为的话，这就叫想即。哎，就在第六识第七识降伏住的时候，这时候心性当中，我们的心海呀，一般都是妄想很多的，所以我们内心不平静，不平静就表现为巨浪，每天都是巨大的浪在那里沸腾啊。那巨浪表明前七识的心王和心属，由于你这个截住了之后，这个巨浪就没有它的风了，就升起不了浪了啊。那第八识的那个微细的这个微波也开始没有它的力量了，所以巨浪微波都慢慢的形成寂静的水啊，甚至寂静行，那就是海印三昧了啊，妙真如性就呈现出来。 这就是这时候就是念佛三昧了，这就是想即是专。那这样转怎么转呢？第六识的思啊，第六识转为妙观察智，第七识的执着转为平等性智啊，第八识转为大圆净智，前五识转为成熟桌子啊，那就转八识为四智，那你就转凡成圣了啊。到了这个时候啊，你的这样的念佛三昧，虽然你的涅槃身还没有离开这个娑婆世界的秽土，但你的这一念心的念佛三昧的心性已然到了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那里有你一朵莲花在那里绽放，你的法身慧命已然坐在了七宝莲莲花里面啊。这就是祖师常常表达，你到了这个时候，你虽能身还在这个世间，已非啊娑婆之久客，虽能啊还没有往生，但已是极乐世界之嘉宾，就表达这个意思。好，南无阿弥陀佛。